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表示，他并不认为自己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前需要和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特朗普亦宣布对伊朗国家银行实施新的制裁，进一步加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压力。另外，他亦批准了派遣美军前往沙特阿拉伯，帮助加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而较早前，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华盛顿将矛头直指伊朗。伊拉克安全官员和伊拉克国家通讯社都说，在星期五晚上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之外，一辆坐满乘客的小巴发生炸弹爆炸，炸伤5个人，另外炸死12个人。因涉嫌今年7月在南加州进行人口走私而被捕的1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现在受到军方的正式指控。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今日反送中的在香港的最新情况。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表示，他并不认为自己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前需要和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他当日在白宫和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会，我不认为我正在选举前需要他。特朗普说，民众了解他的政府做得很出色。他说，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美国则没有受到影响。特朗普还表示，他不愿意和北京签一份不完全的协议，一改上个礼拜有关可以考虑接受临时协议的讲法。他说，我们寻求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我们不寻求不全面的协议。美中两国的副部长级贸易官员正在为下个月可能恢复的部长级会谈做准备，双方已经为恢复谈判做了一些状态。北京上个礼拜表示，将会在免于征税的进口产品清单中加入美国的大豆和猪肉制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针对伊朗国家银行实施新的制裁，进一步加大了伊朗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在白宫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认为制裁是有效的。他还说，军队也会发挥作用，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会这样做。美国官员说，伊朗上个周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伊朗否认了这个指控。但是特朗普表示，他并没有打算对袭击做出军事回应。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真正有实力的人和事都会表现出一些克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批准派遣美军前往沙特阿拉伯，帮助加强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较早前，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华盛顿将矛头直指伊朗。五角大楼表示，部署行动将会涉及一定数量的防御性部队。五角大楼还详细讲明了，将会加快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运送军事装备的计划。路透社较早前曾经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考虑派遣反导电池、无人机和多型的战斗机。美国亦都正考虑无限期地将一艘航空母舰保留在该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在记者会上说，应沙特王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批准了对该国部署防御性美军计划，而且主要集中在防空和导弹防御上。五角大楼星期五下午的宣布，似乎为美国可能针对伊朗发动报复式袭击的决定关闭了大门。这次袭击震撼了全球市场，暴露出沙特阿拉伯防空系统的主要缺陷。伊拉克安全官员和伊拉克国家通讯社说，在星期五晚上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之外，一辆坐满了乘客的小型公共汽车发生炸弹爆炸，炸死12个人，炸伤5个人。 自从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国组织在2017年被宣布在伊拉克境内击败以来，这个针对平民的最大袭击之一，该组织的秘密集团继续进行叛乱，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零星的袭击。是经过卡尔巴拉以南约十公里的希拉镇方向的伊拉克军队检查站的时候，公共汽车发生爆炸。一位官员对美联社说，爆炸发生前，一名乘客离开小巴，但在座位下放了一个装有炸药的袋，然后该设备在检查站被远处引爆。官员说，所有遇难者都是平民，他们在爆炸和随后的大火中丧生，所有官员都按照法规以匿名为条件发言。因为涉嫌今年七月份在南加州进行人口走私而被捕的13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现在受到军方正式指控。根据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声明，这些指控包括了未能够服从命令、逾走和盗窃，以及据称的运送无证移民。七月三号，边境巡逻人员逮捕了两名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拜伦·卢欧和戴卫·萨拉扎·昆特罗，两个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以北八号州际公路沿线的11公里处接走了三名非法外国人。根据法院文件显示，他们承认和招募者接洽，然后同意给他们支付报酬，请他们将非法移民从州际公路运去其他的地点。俄罗斯一间法院在星期五下令释放因为涉及反政府抗议活动而遭到逮捕正等待上诉的演员乌斯提洛夫。这件事引发了公众对于警方暴力和司法不公的抗议。法庭裁定23岁的乌斯提洛夫应该予以释放，条件是他不得离开莫斯科。尽管很多在夏季参与示威要求自由选举的抗议者仍然在狱中，但乌斯提洛夫的释放被反对派活动人士视为缓解和普京政府紧张关系的一种方式。较早前，乌斯提洛夫8月3号的被捕录影片段在网上疯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今日香港反送中屯门公园在光复游行再度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100日，不同形式的社区游行示威遍地开花，在今日星期六再有民间团体发起屯门公园再光复游行，针对大批中国大妈歌舞团在公园内疑似非法表演，噪音问题对区内居民造成极大的滋扰，而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执法。由于游行人数众多，大批游行人士占据马路游行，被警方多次警告，甚至发射海绵弹和催泪弹等驱散游行人士，再次爆发激烈警民冲突。而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今日星期六发起18区清洁香港运动，声称在各个区清理张贴反送中标语和文宣的连农场，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担心再度引发不同政见人士激烈街头冲突。我哋而家就接通咗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云嘅电话，连线报道屯门公园再光复游行以及十八区清洁香港运动清理连农场嘅最新情况噶。汤伟云你好，
系张富杰你好。
嗱，咁计七月六号之后啊，两个半月左右，再有民间团体喺星期六九月二十八号发起屯门公园再光复游行，情况系点样嘅咧？点解会再次爆发激烈警民冲突嘅咧？
是咁申请举办屯门公园再光复游行嘅民间团体屯门公园卫生关注组，经过上诉得席之后咧，就维持游行路线咧，系由新和里嘅游乐场出发，经屯门乡事会路同埋屯门公园游行到终点屯门政府合署。游行时间咧就要缩短为下午两点至到五点。发起人喺星期六嘅下昼三点左右咧，就已经带领游行人士咧由起点出发噶啦。咁由于咧参与的人数众多，不能够按照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的规定全程在行人路上游行，大批游行人士就自行占据了沿线的马路去游行。不过在没有警方开路的情况之下，其实游行人士自发游行是秩序井然的，他们一路是高呼反送中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还有不满屯门公园里面中国大妈歌舞团的一些口号。听下现场游行人士高呼口号的情况。
屯门大妈， 屯門大媽，
阻住大家，
阻住屯門，
黑不叫門，
阻住屯門，
黑不叫門。
咁遊行嘅沿路咧都有防暴警察布防噶。咁一亦都咧係舉起咗寫上咧係警察警告你現正違反法例，你可能被檢控嘅黃旗，就要求遊行人士同埋記者咧翻返行人路。咁警方又表示，遊行隊伍咧係冇遵照指示行出咗鄉事會路噶。咁至到下晝三點半左右，遊行嘅隊頭咧已經到達咗終點屯門政府合署，喺屯門大會堂外邊，有人將中國嘅國旗扯咗落嚟。撕毀之後咧，就點火焚燒，同時一批市民咧又聚集喺西鐵屯門站外面，有防暴警察咧就揸住盾牌，就企喺站外面戒備，並且一度高舉藍旗咧係警告聚集嘅市民離開，後來又舉黑旗警告將會施放催淚彈。下晝四點左右，屯門輕鐵站外面有示威者試圖攞出一啲嘅消防喉，警方咧就噴胡椒噴劑阻止，有警員咧又發射海綿彈，事前咧係未有舉旗警告。其后又有三名警察再举枪，并且呼吁记者走开，避免又有一些防暴警察冲入去屯门站的下方，示威者就向屯门公园逃跑。之后警民冲突就越演越烈，有示威者是架设路障，甚至是投掷汽油弹，主要是不满未够下午五点的不反对通知书的期限，就已经有大批防暴警察架起重重的防线，更加是进行拘捕的行动，就引起大批的市民民同埋示威者不满，质问警方点解喺游行未完结之前，市民未有冲击之下就严密布防？有示威者其后又喺马路嗰度，设路障啦，同埋纵火焚烧咁样噶。咁双方咧喺屯门市中心咧一度对峙，咁期间咧警方施放多次嘅催泪弹同埋发射海绵弹等等。咁最终咧喺入夜之前咧，示威者咧就离开咗屯门，转到去咧元朗方面咧系静坐噶。张富杰，
屯门公园在光复游行嘅主要诉求系啲乜嘢？发起人对警方喺游行法定时间结束之前就发射海绵弹驱散游行人士，又有啲乜嘢嘅回应呢？
其實在下午4點15分左右，遊行發起人就表示因應警方是不正當地使用武力，因此已經宣布了遊行是提前大約45分鐘就結束，又呼籲市民是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屯門公園其實是全香港最大型的公共空間之一，佔地 12.5 公頃，不過多年來都受到中國大媽歌舞團的滋擾，他們就大聲唱歌、跳艷舞，更加是疑似地飛非法收取聽眾的酬金，是一些非法行黑的行為來的。那屯門區裏面的居民已經飽受噪音滋擾，不過有關部門就執法不力，引致是民怨沸騰的。那屯門公園衛生關注組發起人毛坤泰表示，自從7月6日首次光復屯門遊行之後，屯門公園的中國大媽歌舞團一度是一個月之後又再固態復萌，因此他們也都是繼續去收取打賞去表演，又疑似是賣淫。他就要求政府各相關部門應該是嚴正執法，打擊這些大媽歌舞團的非法表演，禁止他們收取打賞。遊行也提出五大訴求，包括是要求修改遊樂場地的規例，禁止一切在公園範圍裏面涉及任何形式金錢的打賞、行乞和捐贈，要求康文署是增加合資格的執法人員和簡化檢控程序，加強執法和檢控違法行為等等。張富傑，
參加這次遊行的屯門居民有什麼訴求？他們對中國大媽經常在屯門公園表演歌舞又有什麼看法呢？
是咁，二十幾歲嘅屯門居民林小姐高舉一張佢自己畫嘅連登討論區表情符號連珠嘅海報，參與屯門公園再光復遊行。林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連登仔係代表香港人精神，而連珠就象徵以往唔理政治嘅港珠，而家都要覺醒出嚟爭取自己應有嘅權利。林小姐表示，參與今日嘅遊行係要光復屯門，亦都係要求特首林鄭月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不接受即系撤回送中条例。林小姐又话，屯门公园经常被中国大妈歌舞团的大陆文化入侵，对居民造成极大的滋扰，亦都造成了一些风化的问题噶。听下林小姐点样讲。
其实是对市民是一种滋扰咯，即系你谂下， 在公園裏面跟阿 叔跳貼心舞，其實對小朋友的成長都不是太好，被小朋友看到嚇親的嘛。
警方一度对今次屯门公园再光复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游行发起人提出上诉，他们上诉得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又认为这次上诉得席有什么的特别的意义呢？
是咁，警方表示反對呢次遊行呢，其實就基於呢係過往兩次呢都係出現一啲嘅暴力事件，而且遊行路線呢會途經區內嘅交通樞紐，咁呢亦都係但係申請人之一呢即係遊行申請人之一毛坤泰呢就提出咗一啲嘅替代路線，同埋增加糾察人數至100人以維持秩序，而遊行上訴委員會呢考慮咗警察同埋遊行申請方嘅雙方陳詞之後呢，就認為呢大多数委员都接纳了这次的上诉，宣布上诉得席。不过委员会就将游行的时间就改为下午两点至五点，游行路线不变。这次是六月初反送中运动以来第一次的游行申请上诉得席可以按原定的路线去游行。而对于上诉得席，毛坤泰就表示感到欣喜，他形容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可以影响之后的上诉裁决，也都反映游行上诉委员会知道職權所在，可以根據公安條例對遊行的內容進行更改，而不是全盤接受或者反對，有助呢是緩解申請人和警方之間的衝突。聽下毛坤泰怎樣說。
今次亦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判決，因為是體現到遊行上訴委員會其實是可以根據他們公安條例第44條給的權力，是可以即係進行呢一個嘅即係遊行嘅或者集會嘅條件更改，而唔係只係需要好似之前咁樣全盤接受或者全盤反對。我相信呢一個嘅即係先例咧，係可以協助或者幫到各位有意去進行遊行或者公眾集會嘅人士咧，係有多啲嘅空間。
今次的光復屯門公園遊行再次爆發警民衝突，參與遊行的人士有沒有擔心到安全的問題？為什麼他們還要站出來遊行呢？
其實參與遊行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邱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主要是想表達光復屯門的訴求，他都不滿呢屯門公園經常是有中國大媽作一些不雅的表演，也都呢有涉嫌呢是非法收取報酬等的問題。邱同學強調，遊行也都是要表達堅持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除了光復屯門遊行，邱同學表示他還會參加元朗站的靜坐，抗議721元朗白衫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兩個月，針對警察濫暴同埋鄉事同埋黑社會涉嫌勾結等嘅問題。而對於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星期六發起清理連龍場行動，加上屯門係接近元朗站721襲擊事發地點，邱同學坦言參與今次嘅光復屯門遊行都有考慮一啲嘅安全問題，不過佢認為咧係唔應該被嚇怕而退縮㗎，亦都咧不滿咧港鐵喺遊行期间关闭了沿线的屯门和元朗站。听下邱同学怎样说。
其实每一次都会咯，即都冇话得话唔担心或者点嘅，因为其实每一次都有点都会有啲人出嚟搞事啦，而今次咧仲要系好似之前721咁样喺佢哋呢边嘅地头咯，咁其实都会担心嘅，同埋而家佢又封咗站啦，同埋好多嘅警察出咗嚟啦，咁其实我都有少少担心话会唔会到其实今日元朗个政座嗰度会搞唔到咯，但我相信咧就会转化嘅咁样咯，即系会有喺其他地方。
咁请你讲一下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堯喺今日星期六发起嘅十八区清洁香港运动嘅最新情况啦，咁参加者清理连龙场有冇引发到激烈嘅街头冲突呢？
其實咧，反送中運動持續超過三個幾月以嚟，運動支持者喺各區嘅行人隧道、地鐵站出入口同埋行人天橋等嘅地方咧，係張貼咗啲反送中標語同埋文宣，成為香港各區嘅連龍牆。而唔同政見人士因應咧，係唔係應該保留呢一啲連龍牆咧，係發生過多次嘅激烈衝突㗎，甚至喺將軍澳嘅連龍隧道咧發生過斬人案，導致其中一名女傷 伤者咧情况一度危殆噶。而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星期六，即系9月21号发起嘅清洁香港运动，喺佢嘅社交网站贴文咧系声称活动咧系由星期六嘅朝头早9点至下昼6点，内容系包括将影响市容嘅垃圾撕咗去，同埋咧系清同埋去洗净一啲嘅墙壁。佢又声称咧号召包括中国大陆人士在内嘅36000名嘅义工去参加。義工咧會著住白衫或者藍衫。何君尧上載嘅文件又表示，活動咧係冇購買第三保險噶，參加者係要自負風險嘅責任。又表明咧唔能夠直接咧係將責任咧歸到去運動組織者身上噶。咁其實喺早上11点左右咧，何君尧咧就到過筲箕灣咧去掃地，並且表示咧無論係唔係香港人都可以清潔香港。佢又話年輕人愛香港，但係用錯咗位。咁何君尧喺嗰度咧就用掃把去掃地，但係咧有街坊咧就向佢大叫黑社會，亦都係即係懷疑佢咧係涉及咧同呢個721咧白衫人冇差別攻擊市民事件有關㗎。咁何君尧咧用掃把掃地，並且咧係高叫咗2次清潔香港，人人有責之後咧就離開咗啦。咁逗留嘅時間咧大約只有10分鐘左右嘅啫。而多區嘅參與清潔連農場嘅人士咧，都好多咧都只係將牆上邊嘅標語同埋海報咧係扯咗落嚟。咁一啲嘅廢紙咧都丟棄咗喺地上咧，其實係冇清理乾淨㗎，亦都要由咧食環署嘅清潔工人咧去跟進。咁引起好多市民不滿咧，其實覺得咧就係越整越污糟㗎，甚至咧係令到咧食環署嘅清潔工人咧工作量咧系大幅增加咗噶，咁咧，但系咧睇到今日咧就冇话啲非常之激烈嘅冲突嘅，即系咧多区咧有啲零星咧唔同政见嘅冲突，咁其中喺马鞍山又发生咗2宗嘅袭击案，牛头角咧亦都有人报警求助咁样嘅啫，咁其实就即系比想象中咧，即系个情况咧可能咧系比较即系平静少少咁样嘅，张富杰吓。
咁針對何君尧清潔香港運動，網民又有啲乜嘢嘅反制行動啊？
咁其實網民咧，其實喺即係今日之前咧，已經呼籲咧，就係即係唔需要咧，係同呢啲清潔香港嘅人士咧，係去硬碰，就係擔心咧，就係話如果即係唔同政見人士咧，再係一啲嘅硬碰嘅話咧，可能又會再重演咧，譬如上個星期六日嘅即係呢個北角炮台山站一帶嘅連龍場嘅一啲嘅激烈衝突嘅事件，咁所以咧就網民咧就發起咧香港連龍日，就話喺今晚9点至到5夜，就話呢個嘅清潔運動之後咧，就係咧全香港18区咧再去修復連龍場，咁宣傳海報就聲稱連龍場嘅重要性在於佢係面對暴政打壓之後嗰種打不死嘅頑強存在咁樣噶，張富傑。
咁何君尧宣布发起清洁香港运动，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呢？
咁其实咧都系负面影响比较多噶。咁因为咧有啲学校就因应咧今日嘅清洁香港运动等嘅大型公众活动啦，就取消咗学校原本安排嘅活动，包括咧系中西区嘅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原定咧今日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嘅泳池举行呢个水运会。咁校方表示咧系鉴于多区可能出现群众活动，就取消咗水运会噶。咁而仁爱堂田家炳小学就认为咧，近日網上流傳咧，今日香港各區同埋將軍澳有大型公眾活動，基於公眾安全理由咧，校園今日咧完全係暫停開放。咁原定嘅賣旗籌款活動啦，同埋訂購冬季校服等嘅活動咧，亦都係取消咗㗎。咁香港賽馬會亦都表示咧，考慮到最近嘅情況，為咗確保顧客同埋員工嘅安全，8个位於元朗、屯門、荃灣、沙田、北角等地嘅場外投注站咧，其實喺星期六咧，今日咧係暫停服務咧，或者係提早咧係關門咁樣噶。張富傑，
嗱，今日係元朗7218伊人無差別恐怖襲擊市民事件2个月，網民有啲乜嘢嘅特別嘅活動去回應啊？
係咁，其實咧721元朗站襲擊事件2个月，就有市民發起喺今晚喺西鐵元朗站，即係事發地點靜坐噶。咁不過咧係港鐵咧下晝3点咧已經係咧完全封閉咗呢個元朗站。咁所以咧到大約 夜晚六點半左右咧，咁連接元朗站原本咧係相當之冷清嘅一個商場 YOHO Mall 咧，就開始出現咗人潮。但係咧，亦都有部分人都喺商場嗰度咧係即係因為商場已經閂咗門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市民咧係要到夜晚七點鐘左右咧，再喺商場嗰度咧就係聚集起嚟，並且咧係高叫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同埋一啲即係諷刺警察嘅口號嘅，又再次咧係去高唱咧願榮光歸香港呢一首即係屬於反送中運動嘅歌曲。咁而聚集嘅市民咧越嚟越多，亦都有大叫唔同嘅口號。咁商場外邊咧亦都有大批嘅防暴警察係戒備噶。到夜晚咧係八點四十五分左右咧，就有示威者向已經拉閘嘅元朗西鐵站咧係掟一啲嘅水樽同埋滅火筒㗎，咁亦都要即係再觀察一下今晚稍後時間咧，會唔會咧再有一啲嘅警民衝突咧，係再次爆發咁樣㗎，張富健嚇。
好，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華爾街日報》星期四9月19號報導說，中國在9月12號拘留了美國聯邦快遞公司的一名飛行員，隨後禁止他離境。最近幾個月以來，在華盛頓和北京因為中美貿易以及華為問題展開的糾紛中，聯邦快遞成為了中國鎖定的一個目標。詳細情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华尔街日报话，联邦快递飞行员陶德霍恩在从联邦快递的位于广州机场的转运中心完成亚洲各地的货运任务之后，是准备登上香港国泰航空班机返回他在香港的家时候被捕，后来被允许返到旅店，但是交出护照和手机等通讯设备，在调查完成前不得离开中国大陆。报道话，当局在他托运的箱里面发现了用于低压仿真气枪的非金属气枪弹，他被控非法运输弹药。霍恩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人的律师向华尔街日报证实了这个消息。联邦快递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说，广州的中国当局在我们的一名飞行员登上一架商业班机前，在他的行李内发现某个物件，随后将他拘留，之后将他保释。我们正在与有关当局合作，以更好的了解事实。霍恩是退役美国空军中教，2017年加入联邦快递，为联邦快递执行亚洲货运业务的霍恩居住在香港。香港目前正在发生持续了100多日的抗议运动，时有暴力发生。中国当局在出入香港的大陆口岸加强搜查，霍恩被拘前乘搭的国泰航空亦被卷入风潮。首先是中国官方指责国泰纵容抗议者，国泰高层被迫改组，随后是抗议者谴责国泰配合当局打压支持民主运动。在美中贸易战以及因华为公司而引发的争议中，联邦快递连接中枪。今年5月，联邦快递将华为公司寄往中国的包裹转寄到美国，引起中国抗议。联邦快递随后道歉，称是作业流程的疏忽。6月间，一名记者的华为智能手机从英国寄往美国时被退回，联邦快递再次道歉。中国宣布对联邦快递处置邮件不当进行调查。8月，中国警方又宣布调查在联邦快递包裹中发现一支枪的事件。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我们不知道联邦快递是睡着了，还是配合一个针对中国的一些阴谋。社评还说，反复出现的离奇事件使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联邦快递围绕中国市场的业务受到美国政府的干预，还有一些是利用联邦快递这个渠道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联邦快递则缺少拒绝这些干预和利用的骨气或者能力。联邦快递当时回应说，那个事件发生在6月，当时公司已经向中国有关部门报警。本月初，官方新华社报道，联邦快递涉嫌非法收寄寄往香港的管制刀具。联邦快递说，这些物品从来没有离开此发城市，并且以适当方式交给当局。美中贸易战和全球经济增势减弱已经影响了联邦快递的业务。9月17号星期二股市收市时，联邦快递下调了2020年财年的盈利指引，低于市场预期。星期三，联邦快递股票跌落了 12.15%， 跌幅是10年来的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时值周末，连农场被拆，香港冲突风险增加。中国代表团突然取消访问美国农业区。坐满中国游客的大巴在犹他州翻车，四个人死亡。下面请看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今日星期六，亲中团体在香港推翻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各种连农场，增加了与民主支持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或许会引发另一个麻烦的周末。几十名北京支持者星期六早上之后已经开始撕毁贴住大片色彩便条的纸墙，纸条呼吁民主，并谴责中国人干预香港事务。这种被称为连农场的纸墙在香港的巴士站和购物中心、行人天桥下以及行人隧道旁边如雨后春笋地出现，在该市三月的动乱中，他们有时亦都是暴力的热点。在六月份，香港因为香港政府提出送中议案而开始举行抗议，尽管该议案已经被撤回，但是此后的抗议活动已经扩大成为要求普选的呼声。中国贸易代表团星期五突然改变计划，取消了本周末贸易代表谈判之后对美国农场的访问。蒙大拿州农业局局长罗尔夫表示，中国代表团改变了行程安排，将提前返回中国。罗尔夫说，中国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缩短行程。内布拉斯加州农业部也表示，中国官员取消了针对内布拉斯加州农场的访问。上述消息宣布之际，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希望同中国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而不仅仅是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的协议。星期五，一辆载住中国游客的大巴在犹他州的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附近翻车，四个人死亡，另外有26个人受伤，其中几个人伤势严重。犹他州的交通和警方部门都说，事故发生在中午12点半左右，地点在公园西侧的12号洲际公路上。翻车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但似乎并非天气因素所造成。当局说，当大巴在马路上转弯并向后倾斜时候，车上坐着包括司机座内的30个人。现场照片显示，车顶被撞到凹了。犹他州公路巡警发言人毕晓普说，26名的生还者被送往各家医院，有轻伤的，亦都有重伤危及生命的。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表示，格里巴斯决定与台湾断交转移与中国建交，美国对此感到失望，并指出中国改变两岸现状的行为破坏了地区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那些选择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国家，主要是希望此举可以刺激该国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差。发言人表示，中国有使各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行为不利于地区稳定。中国积极改变两岸现状的行动是有害的，包括有使各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破坏了地区稳定，破坏了几十年来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框架。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23个州星期五在华盛顿州的美国地区法院状告特朗普政府运输部，反对加州可以设置严格汽车污染排放标准的权力被非法剥夺。路透社说，加州州长纽森表示，特朗普此举对空气有害，对健康有害，对经济亦都有害。加州司法部长哈维贝拉西向特朗普下战书表示，称我们在法庭上见。
報道話，加州等23個州的汽車銷售佔全個美國 40% 以上，而且汽車尾氣排放標準被認為高過特朗普政府環保署的規定。熱帶風暴伊梅爾達的殘餘在包括休斯頓部分地區在內的德州東部造成嚴重洪災，導致居民被迫疏散、航班取消、學校關閉以及停電。在聯合國大會準備討論氣候變化之際，氣候災難在世界各地發生，這個和污染和燃氣交通等人類活動息息相關。特朗普政府到目前為止一直都迴避控制污染的各種努力，未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會改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关系紧张升级，令到美国大学如梦初醒。美中紧张关系大背景之下，美国大学的新学年已经开始，不过与往年不同的是，美国大学正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政治压力。南华早报说，美中紧张关系之下，美国议员和联邦政府机构担心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外国影响的渠道，成为外国影响系统计划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南华早报说，新形势之下，美国大学开始新学年的开始，努力寻求限制外国影响的忧虑，更新校园内外国学者的身份的信息，和外国实体签署合同的时候更加小心，教职员出访前进行安全教育，向前往高风险国家的人员提供不含敏感信息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等。美国大学自律的同时，联邦政府主动出击，譬如正是审查美国大学汉语教学项目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美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假如有证据显示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某个美国大学汉语文化中心，同时亦获得来自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的资金，就算只是得一分钱，都可能失去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报道援引2019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所交报告的数字说，2006年以来，中国国家汉办向美国的100多所孔子学院提供了1亿5千万美元。中国国家汉办网站数字显示，美国有孔子学院86个，全美各地中学设孔子课堂500多个。这项审查依据的是2019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亦都称之为约翰 S. 麦凯恩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规定了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支出以及相关的政策。法案又说，面对中国在军事能力上面的投资和开发，美国政府各部门应该以整体战略面对中国。美国军方传统上支持汉语等外语的教学计划，除了军方语言培训院校之外，亦都支持美国大学的民间汉语教学的项目。美国大学的汉语教学亦都因此多了资金的渠道。问题就是，接受美国国防部资金支持的汉语教育计划，是否同打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孔子学院有瓜葛，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针对围绕中国孔子学院的质疑，报道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系教授、该校监管理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委员会成员戴维山堡的话讲，他可以告诉你知，中国国家汉办使用的教材当中一些政治内容都没有，对汉办传播共产主义宣传的指责就是无稽之谈。代表美国近200家大学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的美国政府关系理事会主席温迪斯特里茨说，对于美国的学术安全，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势力，一种主张可以自由获取出版的内容，科研机构数据开放，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等的安全机构就表示他们的科研不能够分享，并且说美国科学界幼稚单纯，教授、科研人员以及学生在这里利用美国的系统为中国收集情报。有迹象显示美国大学和科学界正是如梦方醒。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历史通常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
但是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能够急速改变历史。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怀特兄弟驾驶第一架飞机上天，西班牙探险家卡尔特斯与蒙特祖玛国王阿兹特克的会面，都是这样的历史事件，都是改变历史的时刻。同样，当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时，历史的进程亦被骤然改变。美国的新闻广播说，我们打断正在播放的节目，向你播一条特别新闻。罗斯福总统刚刚宣布，日本空袭了夏威夷的珍珠港。日本仲向夏威夷另外一个大岛雅胡岛的海军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攻击。我们现在看看华盛顿的情况，关于这次攻击的细节还未清楚，要过几分钟才能够知道。白宫正在发表声明，这次空袭可能意在摧毁雅胡岛的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广播仲说，总统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向媒体宣读了总统声明，日本对夏威夷珍珠港的进攻好自然意味着战争的开始，好自然会遭到反击。这种敌对行动一定会使总统要求国会对日宣战。对美国夏威夷珍珠港重要海军基地的突袭是日本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但是这个突袭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它还将迫使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突袭还将使美国人对世界最强大国家这个地位有更深刻的了解。在跟着下来的几期节目之中，我们会讲述二战中的军事和政治事件。但是今日我们先回头看看在美国参与二战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从一战结束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只是间隔了23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先来回顾这段时间美国的政治变迁。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民选择了共和党人沃伦·哈丁为总统，因为他们厌倦了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激进政策。他们尤其厌倦了威尔逊希望美国在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中担当重要角色的想法。哈丁是一位保守派共和党人，在他之后的两任总统加尔文·柯立兹和丘伯特·胡佛亦都是保守派共和党人。这三位总统基本采取保守的经济政策，在国际事务上亦不积极。1930年，美国人抛弃了共和党，转而将选票投给民主党。他们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4年后罗斯福当选连任。因此，20年代共和党保守的经济政策，到了30年代罗斯福做总统时，被积极进取型政策所取代。造成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上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实力增长、商业发展的年代。柯立兹总统说，美国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这个同样代表了这个时期其他两位共和党总统沃伦·哈丁和丘伯特·胡佛的观点。这个是有充分理由的。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很多美国人从股票市场上赚到很多钱，而且工人的工资亦持续上涨。 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1929年10月因为股票市场的崩溃而突然终止。一个月内，很多大公司股票狂跌，并且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面持续下跌，很多美国人因此损失了大量财富，大部分公众对经济失去信心，没几耐美国经济崩溃，企业关门。胡佛总统试图解决经济危机，但是他又不愿意采取结束危机所需要的强有力措施。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美国人开始认为胡佛总统要为经济大萧条负责。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当选，主要是因为他承诺采用新办法结束经济萧条。罗斯福说，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曾经经历磨难，今后仍然将经受考验，但是必将恢复，会再次繁荣。所以首先请允许我坚定我的信念，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是那种难以名状、盲目和毫无根据的恐惧，这种恐惧阻碍了我们前进的努力。当选总统后没多久，罗斯福就发起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解决经济危机的经济政策。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给大家有工作，只要我们明智而勇敢地对待它，这个就不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通过政府直接征募人员可以部分实现这个目标，就好像我们应付战时紧急状态一样。但是同时通过政府雇用兴建急需的大型工程的人员，我们可以刺激经济，重新配置和利用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他说，在这个同时，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的那些工业中心已经出现人口失衡，应该在全国范围调整人口布局，尽力将土地提供给最善于耕种的人，使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为了帮助这项任务的完成，要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提高对城市产品的购买力。他说，要从现实出发，制止对小房产和农场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所造成的日趋严重的悲惨损失，一定要给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立即按大幅度削减政府经费的要求采取行动。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经历了巨大变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后，民主党人罗斯福上台，他创造性的新经济政策减轻了很多美国人在经济大萧条中经受的苦难。但是这场大萧条最终是由于美国加入二战才结束的。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仲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平衡。他将一些新面孔带入了权力机器，例如工会领导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还有从意大利、爱尔兰和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人。这些人将票投给民主党，以此来回报罗斯福的政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解决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方式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基本上不干预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到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导致的惨况使罗斯福和联邦政府尝试采取一些新政策。政府开始在帮助穷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开始设立向穷人提供食品和补助金的项目，并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譬如在农业方面推出很多重点项目，为股票市场建立规章制度，
修建大坝、道路同飞机场。美国政府在二战开始前已经变得同一战结束时很不同，变得更加庞大更重要。在人的生活中，政府承担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抗议声日益高涨，一些黑人开始对不公平的法律和社会待遇积极地发出不满的声音。好多好多的黑人从南方向北部与中部城市转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亦是美国妇女地位发生变化的时期。妇女开始着一些不是太保守的衣服，洗衣机和其他一些发明减少了妇女做家务的时间。至少在大城市，妇女可以在公共场合食烟饮酒，而且还有很多妇女有工做。当然，妇女运动并不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伊丽莎白·卡蒂、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等一些妇女运动领导人多年的努力已经帮助美国妇女在1920年赢得宪法赋予的选举权。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美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乔治·格什温创作了《蓝色狂想曲》。这个起初是为钢琴和爵士乐队所作的，后来成为交响乐的经典。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好像海明威、福克纳和尤金·奥尼尔等著名作家，使这个时期被很多人称为美国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而弗兰克、卢埃德、拉德和其他著名的建筑师亦设计出很多伟大的作品。
I'd give $1 million to know how I look。
克拉克、盖博等电影明星和杰克·班尼等广播艺人就赚取了很多美国人的欢笑和眼泪。这些名人使美国人更加团结，千百万美国人可以在同一时间收听或者观看同样的节目。
We were too young and they wouldn't serve us any alcohol.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是社会传统和艺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而言，美国最重要的变化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带来的变化。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现代史就开始于珍珠港事件之后它所做出的反应。在历史长河中，偷袭珍珠港只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对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这次事件就标志着他突然长大成人。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准备搬屋，李华今日就去到 Larry 屋企帮他收拾。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toss something 以及 digs。
Hey 李华，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sweater? It's got several holes, should I toss it?
你订这件衣服给我装箱，你自己都话有几个窿噶啦，仲要嚟做咩？抌咗佢算啦。
That's what I meant. I didn't mean to toss the sweater to you. I mean to throw it out. To toss, T-O-S-S something, means to throw something out.
哦，原来 to toss it 就是将啲嘢抌走嘅意思。呢件衫真系应该抌啦。其实仲有啲衫你都应该抌噶。
Hey, I didn't ask your opinion about my wardrobe. I just wanted to know if I should toss that one particular sweater.
唉，我只是想帮你手咋。如果你唔使我帮，咁就算啦。我先至唔理你衣柜里边边啲衫要抌，边啲衫要留噶。
Okay, since you're so eager to help, should I toss this pair of shoes too? They're really old and gross.
呢个仲使问？你呢对鞋又污糟又旧，梗系要抌啦。诶，仲有你嗰件黄色嘅 T-shirt 都应该抌啊。
No, I'm going to use that as a rag for cleaning my new apartment. I hate to toss something that I can still find a use for.
你想攞嗰件衫嚟做抹布，废物利用，咁呢个系唔错嘅。Hey, Larry.雪柜里边呢啲苹果都烂晒噶啦，都可以抌啦。
Yes, I'm afraid that there is quite a bit in the refrigerator that needs to be tossed. I buy things and then I'm never home to eat them.
我都系时时买咗啲嘢又唔食，最后要抌，或者下次应该买啲急冻食物。如果唔系，等食物烂咗又拎去抌，好嘥噶。
You're right. It's really terrible to toss out food.
好啦，咁我先帮你清理一下雪柜里边嘅嘢。我可以将烂咗嘅食物全部都抌晒。Can I toss them out?
You can toss out whatever you think needs to be tossed. 、how do you like my new digs?
Digs? Dig? 唔系挖掘嘅意思咩？你讲乜嘢啊？呢度系你间新屋噃。
My new digs is my apartment, Li Hua. Digs, D-I-G-S, is slang for one's place of residence.
唉 ,dig, 唔系挖土、挖洞嘅挖咩？你用嘅系名词，仲系多数。Digs, 呢系指一个人住嘅地方。
That's right. My new digs is a bit empty now, but once I move my stuff in, this should be a nice apartment.
而家睇起嚟系有啲空荡荡，但系我担心你啲嘢搬入嚟之后就会乱嘅。
Hey, I'm not that messy. I like to keep my digs nice.
冇错，你唔算太乱，但系亦唔似嗰种系非常整齐干净嘅人啊。
Okay, you're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but I'm also entitled to disagree with you. I happen to be very proud of the way I maintain my digs.
我当然可以保留我嘅意见啦。你都可以完全唔同意我嘅睇法噶。其实你屋企只要你自己满意咁咪得咯。诶，讲翻正经噶啦 ，Larry， 你要唔要我帮你布置新屋 ？Your new digs.
Let's just take care of moving first. Once all of my stuff is here, we can talk about decorating.
咁又系，仲系搬好再讲啦。唔快啲手啊！今晚睇嚟你要喺旧屋嗰边瞓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To toss something 就是将物件放弃丢掉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digs， 就是指一个人的居住地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